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上午带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到你的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你。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都从此在成长。谢谢我的主，我的神，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今天来到这里啊，这个我以为是，这人就是这样啊，喜欢用自己的经验。其实我今天我到哪儿，到了你原来那个老的地方去了，你知道？好，那一看怎么没有人，也不对呀。后来一打听啊，本来我应该 Google 一下啊，我觉得我靠我的经验可以来到这里，能够找到你。实际上呢，我去的那个地方，这就是凭自己的经验啊。其实每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啊来对待啊，靠得住。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一无所获与一无所缺。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刚才大家都在圣经都念了。根据圣经的记载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在这个升天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主一共呢在世上共显现了40天啊。那么在这40天里面，那么记载着主耶稣有几次向他的门徒显现？有10次啊，大约10次啊，10次。这是第三次哈，在后面圣经写的，这是第三次哈。那么这里提到的提比利亚海，那么这个海呢，实际上啊。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内陆的一个湖啊。那么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啊，提比利亚海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三种叫法啊。那么住在啊基尼列城附近的那些人们，他们就管这个湖叫什么呢？基尼列湖啊，基尼列湖。那么在这个哥尼撒勒城附近的人。那么就把这个湖呢叫做哥尼拉斯啊，哥尼撒勒湖啊。那么住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人就把这个湖叫做加利利海啊。所以来说呢，同样是一个水域，一共几个叫法？4个叫法。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四个叫法的时候，那么不论是哪个叫法，它指的都是那个水域哈、啊，那个水域啊。所以来说呢，我们在这里哈、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论啊，我们读到是这个提比利亚海，还是加利利海啊，还是这个格尼撒勒湖啊，还是基尼列湖啊，都是一个地方啊，都是一个地方。那么耶稣的7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提比利亚海边，他们实际上是与主事先约定好。不是他们自己随便来的，而是事先有约定的。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就记载着，耶稣受难之前，耶稣曾经告诉门徒，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以先去加利利啊，去加利利。那么主复活之后的那一天呢，主复活的那一天，主又告诉那些去看望他的妇女们，告诉他们，你回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也一样啊，天使也一样告诉妇女们啊，转告门徒和彼得，耶稣在加利利必要见他。所以在这里虽然这里只提到加利利，门徒们提得很清楚。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提比利亚海边，这个海边就是他们常去约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呢，这里啊，主与门徒们事先约定的这个地方，复活的主与门徒们在这个地方相约，其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圣经对这次相约记载的特别的详细啊。我们看圣经，这是约翰福音的21章，也就是说这个福音书的最后一章，并且这里面基本上整个一章都在描述 他们在一起相约的时候的这些情况。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一章里面一共讲了三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要兼顾门徒们的信心，第二个是兼顾门徒们的爱心，第三个兼顾他们对主的盼望。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三大支柱，信爱望啊，信望信爱望。今天这段经文主要是讲的是兼顾门徒们的信心，将来主不在他们身边的日子，门徒们仍然要靠着主带给他们的信心来服侍，来完成主所托付他们的使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七位门徒应邀来到基底利亚海边，按照主的吩咐，其实主应该怎么样，圣经里头说应该在他们之前应该来到加利利啊，应该来到这里，但实际上门徒来了之后并没有见到主啊，并没有见到主。主来了之后呢啊，他们来了之后在这里等候主，但是呢等不到了没有啊。大家知道这个其实等候人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啊，如果是两个人约定的地点时间，两人同时相遇，这个大家都很快乐啊。如果啊一个人来了，那个人啊迟迟的没有到，那么等候这个人心里怎么样，舒服吗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啊啊有哈哈。那么其实我相信哈，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啊，这个机会是挺多的。有的这个姑娘呢啊，姐妹还特别的就想晚来人，那时候那心情，我想啊，如果这个小伙子对自己的女朋友非常有信心的话，他会一直等下去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如果等其他的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么耐心了啊。那么实际上呢，等待一个人就需要，确实需要耐心啊，需要耐心。其实主明明的告诉他们，那么他复活之后要在他们以先来到加利利去，在那里要见他们。那么门徒们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啊等了好长时间，我相信等了好长时间啊，那么他们没有等到啊，没有看到主，然后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些念头啊，产生了一些念头。实在这里我们相信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多，他们非常的爱主，但是他们对主的信心还需要坚固啊，还需要坚固。所以当门徒没有见到主的时候，彼得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做出什么决定啊，他说我要去打鱼去啊，我要打鱼去。所以其他的门徒一听啊彼得这么说，然后他们怎么样，也都说我们也跟你同去。所以我们不知道门徒为什么他们非要去打鱼啊，这里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可能呢他们感到在这里啊就无所事事啊，那么彼得呢也想在门徒面前啊，他的弟兄的面前呢施展一下自己打鱼的这个能力啊。也可能是他们带的干粮不够啊，不足，需要打鱼来补充一下，因此呢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啊，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实际上呢打鱼呢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问题在哪呢，这打鱼不是主的吩咐，主吩咐叫打鱼吗？没有啊，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啊，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他们跟彼得一块去打鱼了，结果怎么样，打到鱼没有？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为什么啊？是因为这个湖里没有鱼吗？这个基底利亚海里面，也就加利利这个海里面，其实是鱼很多的啊，那是正产鱼的地方啊。是因为门徒们不会打鱼吗？彼得还有谁，雅各、约翰、拿但业，这都是渔民来的，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渔船上，他们打鱼很有经验啊，很有经验。 我曾经呢，曾经跑船呢，晚上航行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最多？海上渔船最多，是吧？我们其实大船，我们开的都3万吨的船啊，那个大船就怕小渔船啊，就小渔船没有规矩啊，它所以它经常在你身边窜啊，所以有时候你规避都没有办法规避它。晚上渔船最多，你打在雷达上一扫，全是那个亮点。所以来说呢，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个小渔船，所以我们在沿海航行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往外开啊，多开，完了走，这样的话渔船少啊，渔船少。其实晚上是鱼最多的时候啊，是打鱼的好时机啊，是打鱼的好时机。所以来说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断定啊，这个门徒们打鱼啊，那天晚上打鱼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全有了，他们经验丰富，并且他们都是渔民啊，他们很会打鱼。再有，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他们常常打鱼的地方，他们知道哪里鱼多啊，哪里水深，哪里水浅，他们都知道啊，并且呢，又是在晚上啊，又是在晚上，这鱼最多的时候啊，最容易打鱼的时候。所以来说，就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里面，他们为什么辛苦了一夜却一无所获呢？其实啊，这是主耶稣让门徒们就是想在这件事情上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作为主的门徒，如果忘记了主，如果忘记了主的吩咐，单单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才干和经验，即使啊你天时地利人和都很好，最后也会一无所获。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确确实实这样，离开了主，我们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啊，实在是做不了什么。主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依靠。那么在这里，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忠心跟随主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靠自己啊。虽然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读圣经，我们也祷告，但是碰见关键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主忘了啊，把主忘了，忘了主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就像彼得他们一样。本来他们是按照主的吩咐是来和这里，来到这里是和主相约的，但是他们去打鱼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夜却什么都没有打到。我们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才干，我们去干，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到最后都是两手空空。以前呢，我曾经啊，这个跟啊认识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呢从大陆来啊，是东北人，他在家里面就信了主啊，在大陆就信了主啊。是谁给他传的福音呢？就是从加拿大去的这个传教士给他传的福音啊，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里面也特别的火热啊，很追求，也很渴慕啊，所以自己呢，这个也感到在主里非常的蒙福，所以家里也就非常的和睦啊，非常的好。有一次啊，他说呢，在一种不可能的机会里面，他竟然能够来到加拿大，啊，到最后呢，把孩子、把太太都带了来啊，他们也在温哥华买了很大的房子啊，他也找到了一份跟自己啊专业非常对口的一个公司，所以来到这儿非常的好啊，他也非常感恩。但后来啊，后来他就开始自己打算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到最后呢，因为排得满满的，没有机会去教会了啊，所以后来的话呢，就不去教会了啊。他总觉得我还有时间，我年轻啊，我有时间，我等把这些计划这些事都做好了之后，我再去教会。有一天突然间啊，可以说突然之间，妻子带他的孩子走了，离开他。那么跟他打官司，最后房子也没了啊！他忙活了半辈子，说我忙活了半辈子啊，我 到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呢，从他的经历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就像海啸一样，一下子过去之后怎么样，什么都没了。你们看过那个日本海啸吗？那在录像里面我看到，那大水过去之后怎么样？经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房子哗都倒下了。所以剩下的都是那些垃圾，都变成了垃圾。所以来说呢，他就形容他就像他的家就像海啸过去一样，一切都冲走，什么都没有。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这个在属灵上，属灵的生命也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所以来说呢，他告诉自己不能离开神不能离开神，因为离开了神，靠自己什么都做不成。其实当我们门徒经历这一夜，当门徒们经过这一夜的努力一无所获，其实确实让他们感到极其的疲乏、失望和灰心。就在这个时候，复活的主却显在他们面前，主和他们亲切的打招呼，嘿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主的关心是他们的需要是他们的需要，但他们却没有听出这是主的声音，认出那是主。也可能是早晨早晨这个视距不太好，他们没有看清岸上的情况。也可能呢，他们正在盘算自己的事情上岸了之后怎么办盘算自己的事情，没有留意岸上的事情。那么也可能呢，是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主能够在这个时候显在他们面前。所以当主问他们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时候当主吩咐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到的时候，他们对主的关心，对主的话语的权柄就必得到这个权柄，并没有什么反应完全是处在一个麻木的状态里，没有认出这是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身在教会，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却用很多的精力来思念世上的事情，想着建筑自己的计划、兴趣、理想和目标，有时候我们的心真的被这个世界搅动得很浮躁。所以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根本就听不见，当主在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感觉不到，当主询问我们需要什么时候，我们也显得很麻木也显得很麻木。这是谁在关心你？这是谁在关心你？很多的时候主就在你身边，我们却不感觉到，感觉不到当门徒们照着主的话在船的右面下网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主对他们说话，而是他们可能认为那种指导毫无意义。但因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因为整夜打鱼时候船的前面前后左右这一片的水域他们都打过了，没有没有。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所以不妨照着话试一试，就这样这一网下去怎么样，鱼多的拉不上来。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真的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主的心意，也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是主的心意，但总觉得主的心意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神会让用他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作为这是他自己的作为。所以在神迹面前但是他们拉不上来的时候，在神迹面前那位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使徒约翰，他认出了是主。很可能这满满的一网鱼让彼得想起这个以前三年之前的这件事情。那么也是这几个门徒在海上打鱼，也是在这个提比利亚海里面，也是整整打了一夜，也是一无所获，也是主吩咐他们下网，也是打了满满的一网鱼差点压沉了两条船。所以当约翰看到你眼前的这一幕的 因为只有主才会知道他们的需要，只有主才关心他们。所以当彼得认出是主，彼得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所以他赶快穿上外衣，怎么样？他没有跟他的同伴一块去拉网，而是跳在水里，啊，跳在水里。这里头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彼得的个性啊决定的，他是一个想做就做的人，想到什么就去做的人，雷厉风行。那么看到这个，看到主，他马上跳下去啊，他要去见主，啊，要去见主。另外，因为彼得这时的心情比其他门徒啊更迫切，要见到主，因为他觉得他比其他的门徒啊更需要主的饶恕，因为在主面前他曾经夸过口，我永不跌倒，我永不离开你。后来三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他又领头去打鱼，领头打鱼的也是他啊。因此他一认出主的时候，他一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他就想立刻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饶恕和赦免。所以这是彼得很可爱的地方，更是他蒙恩的秘诀。所以彼得从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更不怕将软弱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他知道只要把软弱带到主的面前，他就会重新得力，来作为主让他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啊这个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婚姻上的问题、属灵的征战的问题，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不是这些困难都没有，而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所以我们当学习彼得，听到主的呼唤，应该就立刻奔向主，去寻求主的饶恕和帮助。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啊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服事，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引领，求主赐力量给我们。我们有时常常的靠自己啊，靠自己服事，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魅力，最后那么其实是干不长的啊，干不长。那么服事必须要靠着主啊，必须要靠着主。所以彼得在主的心，主对他非常的爱他啊。那么在这个章的后面，21章的后面啊，我们也看到啊，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从这里我们看到主对彼得的信任和托付，因为彼得他敢于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主面前得力啊，重新得力。所以当门徒们都上了岸之后，他们发现主在岸上为他们预备了炭火，也预备了鱼和饼。作为一夜啊在海上打鱼的人，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最大需要是除了他们饿，最大需要是别人知道那渔民在船上是晚上那潮气很重的，所以他们身上怎么样？他们是很冷的，潮气很重，寒气很重，所以上来的时候需要烤火啊，驱除身上的寒气啊。所以主都为他们想到这件事情啊，因为在海上你知道就是夏天也是一样的，那潮气非常的重啊。我曾经在船上干过一段时间啊，那么就知道在海上，你就是夏天在海上，你就是站在甲板上，你吹一会儿之后，整个的肉都感到很紧的啊，感到很紧，并且冰凉啊，冰凉，所以需要烤火啊，需要烤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为他们想到的，为他们想的多么的周到。那么主还为他们烤好了鱼和饼啊，鱼和饼，这他们确实是很饿了啊，打了一夜鱼也没打到什么东西啊。在他们灰心丧气的时候，主为他们预备了炭火，预备了鱼和饼啊，预备了鱼和饼。 所以让他们不但达到了满满的一网鱼，还为他们预备了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主对他们的供应是超乎他们所想所需的。这里却是告诉我们，只要照主的吩咐去做去行事，主就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切，叫我们在主里面一无所缺啊，一无所缺。基督徒要建立这样的信心，要建立这样的信心。当你亲身经历神他亲自供应的时候啊，当我们在我们经历神啊，经历神的神迹啊，当我们经历就会眷顾我们的神啊，当我们去经历到他的时候，你就会相信神的供应是多么的奇妙啊。那么这样的见证，我相信你和我啊都有很多啊，都有很多。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啊，其实经历了很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还是常常的小心，还是对主啊缺乏信心啊，缺乏信心。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网鱼打出来，打了多少条鱼？啊，153条大鱼啊，大鱼。那么153呢？这很多的这个学者哈、啊，有很多的解释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它。这153条大鱼确实是很多啊，确实很多啊。这也表明什么呢？这些鱼是一条一条数的，对不对？要怎么知道这网鱼是153条呢？那么是因为清清楚楚的数过，才发现是这样的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常说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典，到底有多少？数过没？数过没？我们常常我们没数过啊，我们没有信心的来数过。其实当我们数过之后，我们才知道上帝恩典在我们身上是这样的丰盛啊，这样的丰盛。我们为什么会小心，会缺乏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没有好好的数算神的恩典。常把我们拥有这一切当做我们自己啊，自己挣来的啊，是我自己的本事，是我自己应得的份。其实我们要记住，如果没有主的帮助，没有主的赐福，我们的努力是徒劳啊，是徒劳。过去神如何恩待，按照他吩咐下网的那些门徒们，今天主也照样让按他吩咐而行的人一无所缺。复活的主在那天早晨向门徒显现，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对主的信心，让他们相信主仍然像过去一样来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那天的早上，没有一个门徒敢问啊他是谁，连那个多疑多嘴的多马啊都不敢问，因为他们亲眼看着这位复活的主在服侍他们，让他们得到满足啊，让他们得到满足。在门徒们即将出来服侍的前夕，主耶稣那天给门徒们上了一堂信心的课，那就是我们若离开了主，就不能做什么，随着自己的心意自行其事，就一无所获，一无所获。所以我们若相信主并按照主吩咐的去行，我们在主里面一定是一无所缺的。这是我们当下每个人其实学习的这个信心功课。那么我曾经呢看过一篇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知道呢这是一个台湾的传道人。这个人呢非常有信心啊，他凭着信心过日子。后来呢他圣灵感动他，让他去哪呢？去日本啊宣教啊。就当时自己没有钱呢，连飞机票都买不起，就坐的货轮啊，坐的货轮去了日本。所以在那里啊，他就凭着信心啊，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但是他有信心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自己作为福音的种子要埋在日本。所以在整个的服侍道路里面，他有过很多的痛苦，但是有很多的医治，他有很多的眼泪，但也得到很多的眷顾，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得胜。所以他就凭着信心靠着主，所以他一面为下面那顿饭仰望神啊，一面跟随圣灵的引领啊去服侍主传福音。 他就这样在日本传福音得人啊，听说在日本建立了几十间教会。那么他说呢，每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总是会听到主的安慰和关怀，这个关怀的声音啊，小子你有吃的没有啊，你有吃的没有。他确实非常的贫困啊，就连自己的吃饭啊，这个都满足不了，但是他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上帝时时的满足他啊，满足他。那么他常常用这段经文啊来激励自己，实际上呢也实现了啊，他常常有饼，常常有炭火，常常有鱼给他啊，所以在他生活服侍里面，他经历了主的帮助啊，所以常常使他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不断的得到力量啊，靠着主使他一无所缺啊，一无所缺和一无所获这两个词只有一个字的之差，这里面就差一个字啊，但意义完全不同。获本来是得的意思，获就是得到的意思啊，但它放在词里面却是什么都没有啊，一无所获啊，什么都没有。在地上我们好像得到了很多，但有一天我们变得一无所获啊，不依靠主，靠自己，好像得到很多啊，那么到最后是一无所缺。这个字啊是没有的意思，少的意思，但它放在词里面意思变为什么都有。从属灵的角度看，好像我们做信徒的好像缺了，缺乏啊，缺的哈哈，常常的啊，常常的有时候真的啊就靠信心来生活啊，靠信心来生活，好像是缺的。但在属天的角度看，我们什么都有，我们非常的丰盛啊，非常的丰盛啊。我记得有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常常为我祷告，我很高兴啊啊，有的时候就是啊，这个啊，让我祷告，为我的这个啊，为我的这个啊，这个生活祷告啊，让我一无所缺啊啊，求神能够帮助我啊，让我能够啊，这个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后顾之忧啊。所以我很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帮助，但是我就会在这想，我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我现在我过得比过去要好的很多呀。我过去虽然是有啊，但是我心里好像是空荡荡啊。我为什么从大陆移民到加拿大啊？不是在大陆过不下去，而是我觉得没有意思，我就里面空了。我天天上医院跑啊，我觉得哎，谁的有病？后来的话，医生跟我说，你这是异地啊，犹豫出来的啊。我自己心里很不平安，但我出来之后，心特别适应的时候，我心里很平安。所以我觉得我很充实，生活的很充实啊。所以来说呢，我们有了主，我们一定是一无所缺的啊，一定是一无所缺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敬拜和服侍啊，我们在加拿大都非常，这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我有个比较，因为我从香港，我在香港待了几年。你知道香港那个热的，你这坐在那都在出汗，你不动弹，坐着出汗，那汗珠都突突突往下流啊！拿上的山，你浑身都黏黏的。我回来之后，你猜怎么样？我才感觉这温哥华呀，真是神仙般的地方，太美了，这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真的不要辜负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好好的来服侍主。其实传福音啊，服侍主这条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走这条路是必胜的路啊，是必胜的路。所以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向更多的人啊来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因我们的服侍而蒙福，使他们能够成为神所赐福的一无所缺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好好去服侍神，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得到那个一无所缺的那个感受。求神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你把我们带来到你的身边，你让我们一无所缺，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活在你面前。亲爱的主，求你恩待我们，求你也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周边的朋友、慕道朋友、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尝到主的丰富。求主你带领当中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更加的丰富。谢谢我的主，我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